2015年3月21号星期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除了为您报道这个小时的重大新闻之外，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美国万花筒，另外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的最新发展，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六暗示，伊朗与世界大国进行的核谈判有可能达成协议。他同时承认双方仍有分歧，但是说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伊朗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他的话说，在以前意见分歧的某些领域开始交流看法。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六向全国发表讲话，之前伊朗与世界大国的核谈判，包括伊朗与美国的核谈判星期五暂停，伊朗代表团因此可以回国参加总统鲁哈尼母亲的葬礼。鲁哈尼在事先录好的祝贺波斯新年的电视讲话中说，外国势力了解到对付伊朗的最好方式是尊重而不是威胁和制裁。伊朗核谈判之前在瑞士洛桑进行，未经证实的报道说，谈判下星期三恢复。伊斯兰国组织也门分部声称对也门首都萨那星期五的炸弹袭击负责，爆炸造成至少137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至少有4名自杀炸弹杀手在巴德尔和阿尔哈斯清真寺举行午间祈祷的时候引爆了炸弹。这两座清真寺与控制萨那的胡塞反政府武装有关联。也门的逊尼派穆斯林与胡塞什叶派武装不断发生冲突。也门人2012年起义推翻支持胡塞武装的前总统萨利赫以来，国家陷入暴力混乱，政局不稳。美国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工程破坏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国会4名参议员星期四致信国务卿克里与国防部长卡特，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填海和建设工程，使中国有可能扩大其军事实力范围，对美国和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构成了直接的挑战。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拉特克星期五在例行简报会上对此做出了评论。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national interest in freedom of navigation.
南中国海的通航自由、飞越领空自由、无障碍的合法商务，对国际法的尊重以及维护和平与稳定方面，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一贯并频繁地向中国提出我们对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地活动的关注。这些活动破坏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从更大的范围来说，也破坏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将继续采取更多的切实步骤来支持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对这些存在问题的行为坦诚地表达关注。美方正在进行支持性的活动，其中包括外交与东南亚生索国增强海事安全合作与协助，对危机管控手段的支持，并与我们在这一地区的盟友与伙伴的关系中增强我们作为亚太地区大国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再来看香港方面，香港多个民间人权团体星期六下午从港岛西区的警署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中国当局在今年38妇女节前夕以寻衅滋事罪拘留5名筹备宣传防止公交性骚扰的女权人士。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包括性妇女协进会、国际特赦组织、职工盟妇女事务委员会等组织共50多人，3月21日下午2点，在西区警署集合游行到中联办，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在3月6日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拘留的韦婷婷、王曼、李婷婷、郑楚然和吴蓉蓉5名女权人士。据悉，这5位女权人士准备在38妇女前夕进行 宣导公交性骚扰防治机制纪念活动，但被当局刑事拘留，有可能面临最高5年的刑期。游行人士高举“女权无罪，制止性骚扰，安全你我他”等标语，高叫“反性骚扰有理”等口号，谴责当局打压女权人士，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5位女权人士，并确保他们能在拘留期间得到所需要的医疗协助和会见律师和家人的权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倒退，因为20年前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个行动纲领，但20年后的今天，中国政府对女权似乎还是全面大倒退。我们其实很忧虑在中国大陆举行女权运动的公民的人身安全是否会得到保障。示威人士最后在中联办门前刺穿气球以表不满，并声称会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星期六在柬埔寨访问，推动新的全球妇女教育倡导活动。她在柬埔寨著名的吴哥窟寺庙群所在地暹粒市的一个和平队训练活动上发表演讲。奥巴马夫人感谢和平队的志愿者们，赞扬他们在柬埔寨进行教育和鼓励女童的工作。她称志愿者们是她的让女童学习项目的生动的体现。当天早些时候，奥巴马夫人在暹粒市郊的一所学校里会见了一批女学生，陪同访问的有柬埔寨总理洪森的夫人。奥巴马夫人告诉孩子们要坚持读书，利用教育机会为柬埔寨这个贫穷的国家争取更多的自由。我们继续关注亚洲方面，中日韩三国外长今天在韩国首尔举行近3年来的首次会议，这是最近中日关系开始恢复政府对话以来，日本与韩国关系也开始好转的迹象。那么中日韩三国关系出现的改善的征兆，对东亚的外交局势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了解最新的发展。戈兰你好。戈兰，这个中日韩三国外长啊在首尔是召开了，那么这三国外长在这之前呢，除了这个双边会谈，还有一系列的其他方面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会谈。首先说说这些一连串会谈的这些焦点内容是什么。
好，经过过去3年日中和日韩的关系的恶化，那么这次的外长会议呢，最大的焦点其实就是说修复三国的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日本和中国和韩国的关系究竟能到什么程度。那具体来说呢，就是一个风向标，就是中日韩三国首脑是不是能够在举行会谈，那么具体的日期是什么时候，这个是一个目标。林森，
刚才那么现在根据目前，因为这个会谈是亚洲时间在下午已经这个举行了，这一连串的会谈的内容刚才你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那有没有取得哪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成果呢？
好，三国外长会议的时候是达成了尽快，就是按照日本外相岸田的提议，要求就是尽快举行首脑会谈。那么三国就达成了说努力尽快举行会谈，但是没有具体的日期，到现在为止的那个报道来看。那么中日外长呢，今天是举行了双边的会谈。那会谈中呢，其实应该说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王毅的表情相当的生硬，那和日韩外长的这个表情成一个蛮鲜明的一个对比。那他在会谈中，中日会谈中，王毅是提出了这个历史问题，然后就说就是中国非常关注安倍今年8月发表的这个谈话将是一个什么样的谈话。其次呢，就要求日本遵守去年11月达成的改善关系的4项文件精神。那么日本就要求中国尽快的，就是建立东海的这个海上联络机制的问题，尽快实施这个海上联络机制。那在日韩的这个会谈中，好像感觉上日韩的关系恢复的比较就是具体一点，比较有明显的改变一点。那其中就是说，日 日本就是要求韩国的外长访日，他也同意了。那对于这个日本要求这个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韩国也就明确地表示说需要一个适合的政治环境。但是在政治在历史问题上，韩国也提出了慰安妇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上日本也保持自己的意见，所以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的协议。不过双方在对朝鲜的问题上加强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这个合作的关系，达成了一致的见解。
嗯，戈兰，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很快的来说一说，就是最近的中日也恢复了这个对话，那么还有今天的日韩也恢复了高层次的对话，这是不是说明就是日本与中韩之间这样恶化的关系就已经开始改善了？另外就是在今年，这是一个二战结束70周年的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这个年份里面啊，日本是怎么看这个中韩最近的一些举动的？
好，其实从这个中日和日韩的这个关系来看，中间的存在的主要的问题，一个是领土纠纷，一个是历史纠纷。那在双方都没有就是都没有显示让步的这个迹象，那领土的问题将来也很难期待有什么样让步的可能。那在历史问题上，虽然看起来就是安倍在暂时在美国的牵制下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了，可是他现在又有一个安倍的8月份发表70周年谈话的这个问题，那今天已经很明显的中方是想牵制这个问题的。那日本来看，为什么中国最近改变了对日本的这个态度呢？一般相信中国是觉得不和日本对话的话，事实上你也很难牵制安倍的这个谈话的这个内容。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种看法，比较广泛的看法，就是认为说中韩两国其实在经济上现在也都需要日本的合作，因为日本的这个经济和中国也都是还是属于互补的情况，这个模式的。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还是想跟美国叫板，具体的就是说中国现在在准备设立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那么现在想拉拢日本加入，这种方面都是希望跟美国叫板。再一个就是在朝鲜问题上，还可能还是有一些也需要会交流这个讯息的一个方面。林森，
好，谢谢戈兰，这是美国之音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报道。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的国际新闻。每天数百万纽约人乘坐地铁上班上学，如果您坐过纽约地铁，您会看到每一个车站都有许多不同的绘画和艺术装饰。那么纽约地铁里的艺术是全球分布最广的公共艺术收藏之一。今天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自从1950年迪士尼公司把童话故事《灰姑娘》制作成动画电影之后，过去60多年来，灰姑娘伴随着世界各地许多女孩长大。过去这个周末，《灰姑娘》真人版电影上映，饰演灰姑娘的英国演员莉莉·詹姆斯穿上经典的蓝色大礼服，出现在大荧幕上，立刻迷住观众的心。上映首周就在全球创造票房佳绩。从前，从前有一个叫做艾拉的美丽女孩，和两个恶毒姐姐和邪恶继母住在一起。艾拉每天都为全家煮菜、烧饭、清洁打扫，每天都弄得浑身是煤屑和灰尘。
Do clean yourself up. You'll get cinders in our tea.
I've got a new name for her. Cinder Wench.
I didn't dare to look so dirty. Oh, dirty Ella.
Cinderella. That's what we'll call you.
Oh, girls, you're too clever.
1950年，迪士尼公司把一个19世纪的童话故事制作成动画电影《灰姑娘》，让 Cinderella 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现在，英国导演肯尼斯·布拉纳把这个故事改编成真人版电影。本片中最著名的演员是饰演邪恶继母的奥斯卡影后凯特·布兰奇。
Because I think an exploration of jealousy amongst women is an interesting.
我认为在大荧幕上探讨女性之间的嫉妒心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这不是本片的全部，不过是一个部分。片中有许多不同的女性之间的关系。
从1950年到现在，女性权利和地位出现很大的进展。主演灰姑娘的英国女演员莉莉·詹姆斯说，2015年的灰姑娘和50年代的灰姑娘也有所不同。
I lovedThe script and why I love what Ken's done because it's still such a classical retelling. But
这是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剧本，因为这虽然还是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但是有些微的不同。艾拉和王子见面时，他们并不知道对方身份，你会觉得他们是对等的。他也不是在那里等着王子救他，他不是一名受害者。他虽然过这样的生活，但还是不失去勇气和善心。他非常坚强和独特。
继母和姐姐去皇宫参加舞会，艾拉则被关在家里，让她十分伤心。此时有个仙女出现，把南瓜变成一个金碧辉煌的马车，老鼠变成车夫，仙女又变出一件蓝色大礼服和玻璃鞋让艾拉穿上。但是她警告艾拉，过了午夜12点，一切都会变成原状。
艾拉， I always forgot. RememberThe magic will only last so long. With the last echo of the last bell, at the last stroke of midnight, the spell will be broken, and all will return to what it was before.
Midnight.
Midnight.
That's more than enough time.
舞会上，美丽的艾拉和王子开心地跳舞。饰演王子的是苏格兰演员理查德·麦登。
我很爱这部电影，因为这不是传统的一个受困女孩等待白马王子来救她的故事。你可以看到一个坚强的年轻女孩以及一个年轻男孩如何认识，如何在一起，然后把彼此最好的一面带出来，而不是过去那种传统看法。
导演布拉纳说，他希望把大家心目中的灰姑娘带到21世纪，让她充满女性的力量。
她对待姐姐的态度很聪明幽默，她不是受害者，她不被动，她是一个坚强的女孩，有着慷慨的精神，这是一个很激励人心的事情。
最近几年，好莱坞把许多童话故事改编成真人版电影，并且特别把许多传统中英雄救美的故事改编成以坚强女性为主的故事，都获得新一代观众的肯定。像去年推出的《沉睡魔咒》（Maleficent） 和2010年的《爱丽丝梦游仙境》，本周推出的《灰姑娘》再次取得票房成功，上映首周北美票房超过7000万美元。在全球票房超过1亿3200万美元。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3月18号开始对亚洲进行5天的访问，开启奥巴马政府让女孩学习计划，让世界各地数千万女孩能够上学受教育。米歇尔在前往亚洲之前参加美国知名节目主持人艾伦·德詹尼斯的节目录影。你知道米歇尔离开白宫之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吗？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最近和节目主持人艾伦·德詹尼斯畅谈他的孩子萨莎和玛利亚未来的计划。艾伦问说，他们两人是否有兴趣参与政治？米歇尔说没有。那么他自己是否有兴趣参与政治呢？米歇尔说也没有。
没有，完全没有。
艾伦说，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不是吗？
这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你必须要有一种特定个性，对政治也要很热忱。我只是想帮助一般人，我就像你一样。
那么离开白宫后，米歇尔最想做的是什么呢？米歇尔幽默地回答说，
The one thing people don't realize is we can't do little things like
open windows.
很多人没有发觉的是，我们无法做一些小事情，像开窗户。我期待有天我进车子里以后，能把窗户摇下来，让新鲜空气吹到我的脸上。我大概有7年没进过一个开着窗户的车子了，所以我离开白宫第一年最想做的就是把头伸出窗外，呼吸新鲜空气。
米歇尔成为第一夫人以来，把工作重点放在教育、帮助军人家庭和推动美国人健康生活。她在多年前展开“一起动起来”项目，打击儿童肥胖问题，并希望传达健康生活的信息给下一代美国人民。节目上，米歇尔和主持人艾伦也立刻身体力行，一起动起来。随着美国流行男歌手 Bruno Mars 的歌曲展现舞技，赢得全场喝彩。
3月17号是圣帕特里克节，美国各地庆祝了这个爱尔兰的重要节日。当天，许多人穿上代表爱尔兰的颜色绿色，还借机享用爱尔兰美食与啤酒。爱尔兰后裔遍布美国，在美国政界、商界、娱乐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连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总统奥巴马都有爱尔兰的血统。当天，白宫的喷水池也被染成了绿色。这个传统始于2009年。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把她老家芝加哥的传统带入白宫。芝加哥每年都会在圣帕特里克节前后把当地的河水染成绿色，一起来了解。
圣帕特里克节英文是 St. Patrick's Day。这个节日源于笃信天主教的爱尔兰，当地居民把巨型生活在第五世纪的圣帕特里克当成他们的守护神。时至今日，3月17号圣帕特里克节已经成为爱尔兰的国庆节。在美国有成千上万居民是爱尔兰后裔，他们的祖先100多年前也把圣帕特里克节的传统带到美国。每年的圣帕特里克节前后，美国的许多城镇都会举行不同的庆祝活动。在纽约，数千人参与了圣帕特里克节游行，其中包括爱尔兰文化团体、警察、军人组织等等，还有很多高中乐队进行表演。来自全美各地的游客也来这里共同庆祝爱尔兰文化。纽约圣帕特里克节游行从1762年开始，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今年游行主办单位首次允许一个同性恋团体参加游行，不过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表示，主办单位仍然不允许其他同性恋团体参加，因此他也不参加这个游行。一些天主教团体对游行负责单位决定让一个同性恋团体参加游行感到不满。在波士顿，今年的游行也破除先例，让两个同性恋团体参加游行。波士顿主办单位长久以来也禁止同性恋权益团体参加游行，今年组织者终于解除了这个禁令。马萨诸塞州州长和波士顿州长也参加了今年的游行。过去将近20年以来，因为主办单位禁止同性恋团体参加游行，马萨诸塞州的官员也拒绝参加游行。在芝加哥，圣帕特里克节庆祝活动3月14号就展开。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芝加哥延续53年的传统，把芝加哥河的河水染绿，吸引许多观众围观庆祝。隔天，芝加哥也举行了热闹的游行。
目前有一部叫做《极乐世界》The World of Extreme Happiness 的舞台剧正在纽约上演，但是故事内容和快乐正好相反。舞台剧以18岁的女农民工 Sunny 为主线，她进城打工赚钱养家糊口，过程中她不断发现自我，提高权力意识，最终挑战体制。故事揭示1、2等农民群体在中国大变动时代的悲剧处境，一起来看看。
So I play Sunny Lee, who's an 18-year-old migrant worker.
我演李 Sunny, 她18岁农民工，从中国农村到深圳的工厂工作。
You know, a lot of like the issues that are happening in China, I think this play tries to address.
这个剧试图提出很多当前中国发生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一胎化政策。受这一政策影响，许多婴儿被遗弃了，因为他们是女孩，不是男孩，这就是 Sunny 人生旅程的开始。
她是母亲生出的第五个女孩，用报纸裹着的她只配被扔进垃圾桶。
But from a moment of chance, the father opens and finds.
但是瞬间，他父亲打开那个桶，看到他还活着，他认为这是个好兆头，就把他留下了，并命名 Sunny， 因为他在微笑，就像个佛陀，婴儿佛陀，叫他 Sunny， 让他活下去。
渴望改变命运是这代年轻人的共同特征。
We think we are second-class citizens.And because we believe it, it becomes our reality. Action molds character. Character creates destiny.
在他的好朋友明明的启示下， Sunny 逐渐醒悟了。
It is my destiny to make lots of money. Again, it is my destiny to make lots of money.
I don't believe you.
It is my destiny to make lots of money.
Louder!
It is my destiny to make lots of money.
Again,
it is my destiny to make lots of money.
You know, the part of Sunny is one of
Sunny 的特征之一就是她的变化。随着剧情的发展，她经历了多重转变。
经过疯狂培训的自我提升 ，Sunny 的潜能被激发了。姐弟情深是该剧表现 Sunny 性格的另一面。
So her brother is two years younger than her.
她弟弟小她两岁，她母亲生下她弟弟之后就去世了。她一直照顾弟弟，因为穷，她不能上学。但是她弟弟上了学，为了让她弟弟继续上学，她到城里工厂做工，把钱寄回家，以保证她弟弟能够上学。
All my friends have left for the city. It's just me and a bunch of babies.
但是弟弟不想上学，也要到这家工厂打工。
We're talking 11 suicides in the past month.
工厂不断发生的工人自杀事件，使之深陷公共信誉危机。
So they come up, the owners come up with this idea to make a documentary.
因为企业主想通过拍摄一部纪录片表现农民工进城工作，工厂如何为他们提供了原本没有的机遇，而他通过面试被选为工厂代言人，为影片做美化工厂的发言。
但是他无法忍受继续说假话，脱稿为工人的权益大声疾呼，他成了党和资本家结盟的这个制度的敌人。他父亲被迫放弃了对他的监护权， Sunny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正如该剧的剧名所示，他最终去了那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由华裔年轻女剧作家高雅竹编剧，华裔戏剧导演丁维军执导，芝加哥古德曼剧院和曼哈顿剧院俱乐部制作，目前正在纽约城市中心剧场演出，本期演出将于三月底结束。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每天数百万纽约人乘坐地铁上班上学。如果您坐过纽约地铁，您会看到在每个车站有许多不同的绘画和艺术装饰。纽约地铁里的艺术是全球分布最广的公共艺术收藏之一。我们现在就带您到纽约的地底下进一步了解。
纽约的地铁和火车站遍布着250多个作品，使纽约获得地下艺术馆之称。布置这些作品是为了让乘车穿梭于城市的每一个人都能赏心悦目。大中央火车站的穹顶是一幅绘制于一个世纪前的巨大的星空壁画，旁边的大中央市场有一盏竖形吊灯。艺术家既包括新人也有大腕儿，比如罗伊·利希滕斯坦在时代广场地铁站创作了具有流行艺术风格的搪瓷壁画，索尔勒维特在哥伦布环站创作了名为弯曲和旋转的色彩鲜艳的画作。 纽约大都会交通局的艺术项目始于1985年。
But actually, it really began much earlier when the subway was founded in 1904.
事实上，这个项目很早就开始了。地铁1904年开始运行的时候，就留了一部分资金用来打造系统内部的特别装潢，让这里成为人们都想要使用的特别的地方。
30年来，艺术家们的任务是创作和城市生活或地铁站周边环境有关的作品。在靠近大西洋的几个地铁站，画作是海滩景色。在布鲁克林的地铁站，作品是有关本地植物和花草的花园风景。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旁边的地铁站，由具有化石质感的铜牌镶嵌而成的野生动植物马赛克迎接着到站的人们。雕塑家汤姆·奥特尼斯制作的小型球状生物雕塑妙趣横生。在时代广场站，简·迪克森创作的题为《狂欢者》的马赛克作品让人联想到庆祝新年除夕的人们。
我很累的时候就会看看地铁艺术，我喜欢色彩。我住的地方有一幅马赛克，上面是一男一女，好像半浮在水面上，非常好看。到处都有艺术，真的很好。
不远处，来自哥伦比亚的游客亚历山德拉·阿古斯塔驻足在一幅玻璃马赛克壁画前拍照。
I think it's nice when you see these kind of things that
我认为当走在这种昏暗的地铁空间里的时候，有东西吸引你的眼球，感觉很好。
在市中心最新投入使用的富尔顿中心地铁枢纽站，市交管局最新的艺术作品是一个大型的天空反射镜，由詹姆斯·卡彭特、格雷姆·肖建筑事务所和奥亚纳工程公司设计创作。他们一起创作了这个将光线带入地铁站的艺术作品。正如詹姆斯·卡彭特所说，天空反射镜将天空投射到下面的枢纽站，投射到在车站中穿梭的人们身上。 甚至在冬季那些灰蒙蒙的日子里，这些反射镜也能给感到疲惫乏味的旅客带来活力。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 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有纽约地铁偶像之称的 Joe Taylor 的现场表演的歌曲 Possible。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Cause it's forever, ever after, moving faster. What disaster is it possible to fly? Flowers in my bedroom floor, still can't figure what it all is for. Will I ever make a last stand like a new man? Is it possible to believe?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Mike,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
数千万尼日利亚人将在本月28号投票选举，但是由于波克圣地组织叛乱活动而流离失所的大约100万人如何投票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斯坦从尼日利亚的贡贝发来的报道。
这些人只是尼日利亚东北部由于博科圣地的叛乱活动而丧失家园的大约100万人当中的一小部分人。他们要想参加选举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叛乱分子攻击博尔诺州的时候，这些人从家乡丹博阿镇逃到贡贝市。他们失去生计，只好白天找点零活做，晚上挤在这样的房间里过夜。要想投票的话，他们必须回到博尔诺州。博克圣地组织长达6年的叛乱活动已经导致东北部大量人口外逃，除了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之外，还有15万多人逃到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尔。尼日利亚军队和这几个国家的部队以及外国雇佣军一起已经收复叛乱分子1年半以来占领的许多城镇，但是重返家园的人往往发现原来的城镇已经成为废墟。巴扎姆阿里是逃离丹博阿的人之一，他想回家，但是他说已经无家可归。
我们在丹博阿已经一无所有，一切都已烧毁，我们没有办法住在那里了。
穆哈迈德带领2000人逃离丹博阿，他说他们想去投票，但是许多人没有路费。
我们希望能到丹博阿去投票，但是首先我们需要州长提供车辆把我们送到那里，如果不能提供车辆应该给我们钱使我们能去投票。
贡贝州的紧急事务管理局执行秘书阿拉普·鲁库杰说，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进退两难，他们在贡贝州因为不是当地居民而不能投票，而他们原籍的城镇已经化为灰烬。
他们在这里没有登记，我不知道有关部门有什么办法，而需要回到丹博阿的人则没有房子可住，他们的房屋不是被烧毁就是被拆毁了。
博克圣地虽然已经被赶出他们一度占领的许多城镇，但是他们还远远没有被消灭。分析人士预计在今后许多个月甚至许多年里，他们会继续在东北部各地发动袭击。 VOA 卫视斯坦尼日利亚贡贝州报道，由海伦播报。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新的伊朗法律的草案将限制妇女获取计划生育手段和就业的途径，这项立法的目的在于遏制伊朗一路下跌的生育率以及人口的减少。德黑兰认为这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有关伊朗人口方面的挑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国际特赦说，如果拟议中的法律得到了落实，伊朗妇女将被限制使用节育手段，并被排除出劳动市场。这家人权组织称，伊朗政府想把年轻女性非人化，变成生孩子的机器。
伊朗当局首先试图禁止所有的妇女自愿绝育。有意思的是，在伊朗，这是仅次于吃药的第二常用计生手段。当局还限制获取有关生殖健康，特别是避孕手段的信息途径。
巴林说，这类限制可能会对生育健康造成深远后果。
他们将别无选择，只能不情愿地把不想要的怀孕继续下去，或者通过非法和不安全的堕胎来终止怀孕。
伊朗在1980年代同伊拉克打了一场艰苦的战争。此外，政府还实行了限制家庭人口的政策，两种因素加在一起使伊朗出生率大跌。
所以生育率下降实际直到1980年代末才开始的，但是从那以后生育率陡然大跌。
如今伊朗的出生率仅为1.8左右，低于所谓的生育更替水平，结婚率在下降，离婚率在上升。侯赛因说，这些因素导致人口减少。
这不仅仅是避孕和计划生育，还有结婚、离婚率、再婚和结婚年龄等因素，还有经济困难。经济困难让人很难成家和生儿育女。
国际特赦说， 伊朗的第二部法律草案将强化对妇女的歧视。按照法律草案，有工作机会时将优先考虑男性以及那些已经生了孩子的女性，没孩子的年轻女性排在末尾。
这意味着女性将被进一步排除出伊朗的劳动市场。他还试图增加离婚的难度。女性申请离婚已经面临很多障碍了，跟男性相比，他们的离婚权利不平等。
伊朗的目标是制止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不过谢林侯赛因说，这些政策将加剧短期的经济痛苦。
生更多的孩子也许是个更长期的解决办法，但这同时也连带着更高的经济成本，特别是从短期来看，对健康服务和教育服务的需求会增加。
赛因说，人口因素的挑战在伊朗整个周边地区都能感受得到，人口的老龄化对各国政府的公共服务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4年的报告指出，去年美国高中录取了大约有73000名留学生，其中有25000名来自中国，占总数的32%。留学美国低龄化引起教育者和家长们的担心，到底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们在美国校园里会遇到哪些挑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2014年标志着中国第五年蝉联留美国际学生来源国首位。2013到14学年，有274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31%。
Well, we have seen a big growth in Chinese students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看到留美中国学生人数有很大的增长，这些年来一直如此。今年上涨了16%，而大部分的增长来自大学本科，而不是研究生。来自中国的研究生人数仍然在增加，但是本科生的涨势更加快。
总部设于美国第二大教育资源集群地宾州匹兹堡的美国后人教育研究中心认为，在预备留学问题上，中国家长经常忽略对子女心理素质的考量。在美国有40多年教育管理经验的白伯恩博士说，
首先家长们应该看看他们的孩子，试问我的孩子有没有自制能力，可以离家千里以外独自面对这些生活学业上的巨变。
2014年秋，梁元刚开始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本科，是中国留学生增长速度最快的群体中的一员。
我来这边就感觉自己变了好多，就是以前感觉就是去超市买点东西拎上楼就觉得不行，我要累死了。我来这边之后，下雪天-10几度，然后2个50磅的箱子一个人拎上4层，感觉妥妥的。
生活上的困难可以举重若轻，精神方面呢？
其实开始的第一个学期就是生活的这个波动也是很大的，然后包括去参加很多活动啊，交朋友啊，感觉心都挺累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失眠和焦虑，在一些药物的帮助下，至少看起来我的心又像我自己的了。当然我现在已不如从前关心外界了，老实说我只是想成为一个普通的正常的家伙，但也许这不是现实。
来自广州的李阳凯于去年9月20号在博客上用英文这样写道，一个月后，这位刚刚在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升入大二的孩子从公寓楼顶跳下。类似个案也许不能代表所有留美学生的心态，但今年20岁的高库清回想起刚到美国的经历，曾经也有心情非常郁闷的时刻。
我个人觉得的话，是一个人在国外最重要的是学会排解吧，排解好自己的心情。当然你也不能说遇到一点点困难你就需要寻求精神上的安慰这样子。假如你要觉得玩游戏的话可以缓解你的压力，但是你也不要因为有一点点压力就沉迷在里面。
后人教育研究中心接触的中国留学生需要心理辅导的并不在少数。
大多数是由于学生过于迷恋电子游戏，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上了大学，现在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并不是这样的。
觉得大家一起玩多开心，然后就开始一有点压力就把大家叫出来喝酒这样。我认为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关键是自制吧，来到国外之后也没人管你，只要不触碰法律的话法律也不会来管你。
在后人的调查报告中也指出，
触犯法律或行为不当也是留学生被开除的主要原因之一。
孩子就觉得来了美国之后我就自由了，我什么都不在意了，或者是压力太大了，我想家了，我就想放纵自己。而且还有的学生，我这边咨询的有吸大麻的，他就会，我当时给这学生打电话的时候，那个学生就是说他是个高中生，他觉得说吸大麻又怎么样，在美国有三个州这个合法呢，我说在美国三个州合法，还有47个州不合法呢，是不是？
对法律不熟悉，对社会文化一知半解，常常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后人教育就遇到过小留学生跟老师随口说你怎么这样对我啊，我要杀了你一类的话。
在国内可能会觉得说说一说恐吓的话也没什么事儿，老师就觉得哎年龄太小了，就是无所谓了。但是对于这个国外老师，他会真的把这个当真。学生说了恐吓的话之后，老师就直接叫了警察，直接把律师叫来了。
有时行为不当甚至触犯法律，是国内养成的不良习惯的延伸。不久前，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中国留学生因涉嫌打人，并参与违法组织城管帮，在当地经由司法程序处理。今年2月中，一对驾驶敞篷车的年轻中国男女在洛杉矶地区因蓄意逆向行驶和恶口伤人而遭到警方手铐伺候。
如果你和你父母相隔千万里，可能更容易犯错，并觉得不用为之负责。
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生陶一伟想给学弟学妹们提个醒。
我觉得最主要一点还是要学会怎么样独立生活，然后怎么能很好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友情，有的时候还要面对一些矛盾和差异。
在采访中，很多留学生提到调整心态的重要性。高普清说：“
不要说为了将来找工作而去学习，而是说你认为你想离开这个故土，想去看一下更广阔的世界，来到美国的话会轻松很多，而且学到的东西也很多。”对。
梁元对自己目前的状态很满意。
是最可怕的就是那种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就是。课也上不好，朋友也交不到，然后一学期下来就会感觉很迷茫，然后很失落。我觉得就是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I think the vast majority really see
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真的把教育看作难能可贵的机会，他们看重它。很多中国学生把留学当作黄金机会，看到其中的快乐和挑战和对智力的刺激。
VOA 卫视西西于木匹兹堡采访报道。
很多的小女孩都喜欢洋娃娃、鲜花、蝴蝶和小马，还有很多女孩她们也喜欢汽车、机器人、恐龙和太空飞船，但很多女童的服装的款式只有花、蝴蝶和小马的图案。于是两位母亲决定制作包括所有女孩喜爱图案的衣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苏军在华盛顿的报道。
6岁的贝拉喜欢用乐高积木玩具来搭房子和汽车。
I like Barbies, also dinosaurs.
所以呢，她穿了一件有恐龙图案的裙子。
I need a train to put on the train track.
她的好朋友佩妮也喜欢乐高。
I like to make trucks.
这名4岁的小女孩也喜欢粉色和紫色，也喜欢她身上的这条裙子。
She really enjoys wearing it.
她特别喜欢这个衣服，颜色很明亮，很舒服，很特别。特别之处就是因为这上面有圆周率的数学符号。佩妮的妈妈凯西说，这种设计为向她介绍数学打开了大门。
我们还没有在商店里看到过这种裙子。
这些裙子来自一个新的女童服装生产线——公主好棒。公司创始人之一丽贝卡·梅尔斯基说，他们公司的裙子设计上有那些一般用在男童服装上的图案。
我想如果一个小女孩穿的裙子上有科学图案，那她就是在告诉世界我喜欢科学。她可以喜欢一般女孩喜欢的东西，同时也喜欢科学。
这一切都从2年前开始，那时梅尔斯基为她2岁的女儿买衣服，而她女儿除了裙子什么也不穿，但睡衣大多是从男童服装部买的，因为他女儿也喜欢机器人、卡车和宇宙飞船。
有一天我路过商店女童服装部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按照那个可爱的裙子式样做件上面有机器人或是恐龙图案的裙子，这个事情该有人做，或许我就该做这个事情。
他的好友伊娃·克莱尔也这样想，
于是有两个孩子的老师梅尔斯基和有四个孩子的兼职网络设计师每周六聚在一起，开始了创业之旅。他们使用的布料上有卡车、飞机、海盗和原子图案，他们设计的裙子上也有梵高和莫奈艺术作品的图案。
我跟贝利卡一般在我家的地下室工作，贝利卡负责剪裁，我负责缝纫。现在我们大概一个小时能做四件。
第一批70件裙子在克莱尔教堂的集会上一抢而空，于是这两位创办人开始网上销售，生意也是特别的好。
卖得太好了，我们制作的速度根本赶不上，我们决定现在是去工厂进行批量生产的时候了。
他们借助筹款网站 Kickstarter 来进行社会集资，几天内就达到了$35,000的筹款要求。
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跟上人们需求的速度来扩大我们的生产线。
两位创始人希望公主好棒能够为所有年龄和不同兴趣的小女孩提供各种产品。美国之音苏军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接下来是非常有趣的报道，我们向大家介绍如何训练猎鹰。
寒冷的冬日里，一只哈里斯鹰在草甸上方低空掠过，阳光照射着它的翅膀，闪着亮光。它正在紧紧地扫视下方的草地上是否有任何动物移动的迹象。它的目标，难以抓住的绵尾兔，只一瞬间就找不到了。第二只鹰静静地观察着，等待着，按兵不动，它的眼睛一眨不眨，机警地看着周遭的一切。和其他的猛禽不同，利翅鹰是在一起捕猎，它们被称之为空中之狼。但是这些鸟不是一般的野鸟，它们是受过人类训练专门捕猎的鸟。它们有名字，它们受过训练，会听命令，停在戴着专业手套猎人的手上，是专门捕猎的鸟。
你长胖了，你是不是捕食了太多食物呢？你现在并不想去捕猎是吗？你那次做得很好。
训练鸟类捕食者进行捕猎这项运动叫做猎鹰训练。麦克莫兰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是训练猎鹰的大师。他从11岁起就开始接触捕食类鸟类。
这些鸟经过训练可以跟随着我们活动，因为在任何时刻我们都可以叫它们回到手套上，给它们食物的奖励。
猎鹰训练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这项运动被称作是运动之王，因为在中世纪或更早的时期，它是一项皇室消遣的运动。如今这项运动已不再像中世纪的时候属于皇族运动，但是仍然只有少部分拥有资质的人才能够进行这项运动。莫兰是马里兰州仅仅125位有狩猎许可执照的猎鹰师中的一位。全国共有3500名核发狩猎许可执照的猎鹰师。
如今的猎鹰训练和400年前的并没有太大区别。鹰的腿上绑着脚环，细皮绳能够让我们抓住鸟和让鸟保持在原地。帕特里克，你可以把卢克带进来了。
麦克正在教他10岁的儿子帕特里克他花了一生时间学到的技术。
623克，
这个体重很不错。
定期测量鸟的体重很重要，目的是确保它们的身材适合飞翔，其他的细节也很重要，比如修剪它们的喙。
这只鸟的喙有些太长了，在野外环境中，因为它们捕猎还有其他的生活习性，使得它们的喙可以自然脱落更新，但是在被人工养起来后，喙总是会过度生长。
过去2个月，莫兰一直在训练一只年轻的、相对来说未经训练的猎鹰，这是另外一名猎鹰师送给他的。这只鹰的名字叫做达特，它是个混血，一半来自哈里斯鹰，一半来自库珀鹰，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只混血鹰很难驯服。
他还是很沮丧。库伯鹰速度非常快，他们很难训练。一位训练师和一只库伯鹰配合效果最好。好吧，我们出发。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猎鹰训练的第一个基础训练，就是训练让鹰到你这里来吃奖励食物。
为了控制鸟类，鹰被牵在一根线上，因此它飞不远。
我们通常做的是把这个拉到这里。你准备好狩猎吗？哈，达特。他们会逐渐了解你，这是一项重复的工作。一天到晚和鹰在一起，重复的过程中不断有奖励。
Dart, come on, Dart。
达特，赶快！达特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注意力在别的事情上，我不知道是什么分散他的注意力。
但是达特不久就疲惫了，不愿意再和帕德里克和麦克合作。
猎鹰训练一个训练周期的时长有时只能持续15到20分钟，之后就结束了。
训练捕食类的鸟类是猎鹰训练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对于麦克莫兰而言，这项运动吸引人的部分完全在于捕猎。他最爱的猎鹰是鲁克。
我们通常做的是把猎鹰放出来，然后让他们就在笼子外面待着。嘿，鲁克，投身猎鹰训练的唯一原因就是要训练一只鹰让它捕猎，没有什么别的原因了。因为鹰不适合当宠物，它们是野生动物，如果对待的方式不合适的话，它们有攻击性，是很危险的。他来了，他想去捕猎，他现在没有任务在身，他想要到外面去捕猎。
猎鹰训练的同事麦克·比格罗加入了麦克和帕特里克，他的猎鹰名字叫做萨西。猎鹰训练者们用了名叫诺拉和道奇的两只捷克罗素犬清理草地的荆棘丛，通过击打灌丛，他们希望赶出一条野兔，赶到敞开的地带。
时不时的，兔子会跑出来到这里。如果鹰在那里飞，我们就会把它们从这里赶出来。我们的工作就是把猎物赶到鹰那里。猎狗是这个捕猎关系的关键，因为它们可以去到那些人类进不去的厚厚的灌木丛中把兔子拉出来。诺拉，你怎么看的？你闻到了什么？这是什么？看到什么了？鹰在上空盘旋，准备抓住一顿美食。它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机会的到来。如果鹰经过了正确充分的训练，它就明白它需要在上面等待这一切发生。当我们看到了跳跃的猎物，然后我们发出口令，嚯嚯嚯，这是为了给鹰和狗指令，提醒他们有猎物出现了。快去吧，发现它，我们必须催促他们。
指令发出的几秒钟后，两只鹰就发出了袭击，兔子很快就不挣扎了。这是延续了几千年，跨越了几个世纪和大陆的血腥运动的结局。很多猎鹰训练的批评声音都认为捕猎太过残忍，但对于麦克莫兰来说，这是与大自然互动，体验大自然的一种方式。
我把它看作是一种自然的过程，看到狗和鹰和人类一起工作，感觉这一切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这令我非常惊喜。
麦克莫兰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和这些猎鹰在一起，他学会了将它们看作野生动物来尊敬它们。他说，正是这种与野性十分接近的感觉吸引他做猎鹰训练，为这种人类和猛禽之间的古老关系惊叹不已。
你和猎鹰产生了那种联系在一起的情感，这跟我和我的猎狗之间的情感是一样的。我用尽我的能力去形容这种感觉，除非你亲身经历，你才能感受到我的感受。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才来形容它。
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王岐山访美目的何在，中共历任领导人为何对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情有独钟。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经济学者夏业良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以及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高级研究员何青莲女士。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反腐的新进展。这几天外媒纷纷报道，有中国反腐沙皇之称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准备访问美国。报道说，王岐山访美是要推动追缉在逃贪官的海外猎狐行动，希望得到美国的配合。但也有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王岐山访美更要紧的使命是争取美方的协助，让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回国，因为中国当局对令完成藏匿美国感到极度的不安。那么作为几任政府的大内总管，令计划及其家族可能掌握中共哪些致命的机密？王岐山访美需要和美国达成什么样的共识才能断绝海外贪官的后路？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英国的《金融时报》是首先作为外国媒体报道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呢正在为访问美国做准备。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他作为中纪委书记首次出访，此行的最大的目的你认为是什么？
显然王岐山这次访美是乘坐令完成而来，令完成自美不归成了中美间的一个棘手问题。这是他的使用，因为中美之间曾经以前有中共的官员王立军逃入美领馆，中国的维权人士陈光诚逃入这个美大使馆，那么都双方通过谈判得到了一个妥善解决。还有美国的这个一个跟美国政府相关的一个程序员叫斯诺登逃到香港，滞留香港不归，双方曾经谈判过，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方让斯诺登离境去了第三国，对美国造成了相当的损害，美国对此很恼怒，因此给未来解决这个问题埋下了阴影。那么这次王岐山呢，显然是为了谈判令完成自美不归的问题，那么我想其他问题都会是其次，比如说猎狐行动他暂时忙不过来，别的贪官忙不过来，至于引渡条例我认为遥遥无期，不可能谈到令计划的这个问题啊，是这个他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不这样看，我觉得王岐山来美国主要是想在中美的高层之间建立一种沟通，为中国的猎狐行动呢铺平道路。因为中国是一党专制的国家，而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两国之间司法制度有巨大的差异。王岐山自己并没有行政职务，他是党务官员。他到美国来，如果是按照平行的对等的办法，他只能和民主党对谈，而民主党其实连纪律委员会都没有，所以实际上不会由王岐山本人来谈任何协议，那个是要由外交部和司法部之间谈判。
好，
但是中美之间的高层对话是需要由王岐山来开拓的。
好，听听夏业良教授的看法。
首先这个王岐山这次来访呢，可以不用纪委的身份，我觉得最合适的一个身份就是国家主席的特使，因为这个身份特殊啊，地位特殊，同时也不会打乱现有的这个权力格局。我认为他这次来美国可能还有更重要的其他的神秘使命。因为仅仅从这个反腐角度来说，即使是令完成有一些所谓高层机密，我觉得还不足以撼动现有的这个西王这样一个同盟。因为西王在反腐的时候早就做了事先的这种思想和心理准备，他们两个家族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此对其他的家族他们是，就连江的家族他们都不保护，江真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所以说他们在所不惜，我觉得这一点不会成为他们的致命威胁。但是我在想，就是说王岐山跟习的这种关系使得中共高层里边没有一个人比他们两个更亲密了，所以呢他可能对他是寄予更高的希望，包括有一些高层的绝密或者想跟美方谈的是不方便交给外交部长来完成的，因为习很快9月份要访美，所以这个时候呢由这个王岐山来事先进行沟通，就相当于当年的基辛格代表尼克松去这个访问差不多。
好，再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
我觉得不要过度夸大这个令完成的作用，
王岐山来这里的目的呢，应该说是荔湾城只是打兔子带溜草一个附带产品，其他的呢应该还主要是谈这个有关中美方面在引渡方面的那个司法协作。至于拿这个荔湾城和斯诺登比呢，可能没有可比性。斯诺登掌握了大量的中情局国安部很多资料，对美国的伤害特别大。荔湾城呢估计掌握的最多就是这个令计划掌握的那部分，但是令计划掌握的那部分呢，除了有关这个习王家族所谓腐败能够有杀伤力，其他的不会有。而习家的那个财富故事过去几年已经被彭博社、纽约时报反复报来报去，应该已经没有太多的新东西了。所以我个人呢，不认为有那么多像国外媒体说的杀伤性的东西。
好，听听陈伯辉先生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令完成令计划家族所掌握的机密远远超过王立军和斯诺登，说王立军所掌握的只不过是一个中等的这个城市的或者省级的这么一些机密，或者跟高层有关的一些机密，而斯诺登所掌握的，他作为一个当时的一个就是有合同的这个中情局的合同工，掌握的也是有限，虽然掌握了一些所谓监听窃听这些东西，但是令计划作为中办主任，作为大内总管，他掌握了中国的一些核心机密，比如说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资产在海外的分布他肯定掌握，另外最近传出说他掌握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这个淫乱的视频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进一步的他有可能掌握了中国的核机密，因为他是中办主任，他经常跟随胡锦涛左右长达这个八年或者十年，那么在这样的时间里中国的核分布核机密是有可能掌握，有可能孤注一掷交给美方，说对美方来说非常有利。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令计划知道出事有很长的时间酝酿，很长，他有可能把整个机密转交给他的弟弟令完成，说他的弟弟令完成滞留美国不归，这个就是一个叫情报核弹，所以这样的情况它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所谓的斯诺登等等。当然这次王岐山来，我认为这是个主要话题要谈。第二个话题，它可能有可能解释当前本届中国政府的政策，因为现在连续有美国专家在说中共这样反腐可能会导致中共崩溃，那么王岐山会来解释习近平的政策让美国放心不会导致崩溃。因为王岐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历朝历代是腐败才会崩溃，说共产党只有被腐败所打垮而不会被别的东西所打垮，他对反腐很有信心。
但是我想先在提到反腐的问题上，我想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外媒确实很多是把这个关注点放在令完成身上，那么他们是主要是觉得呢，令计划作为大内总管几任政府的大内总管可能确实有很多相当多的这个接触到机密的东西，那么您对这个刚才陈伯辉先生这个看法您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相同的看法？
我正好恰恰认为，如果令完成被带回中国，计划他掌握的机密就可能全部泄露了。原因是这些贪官早就形成了一个自保机制，就是他们会把他们掌握的机密单独保存在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拿这个作为杀手锏对付中国政府，如果政府把他们往回抓，他们就可能指使替他们保管这些机密的人泄露机密。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讲，这个机密已经完蛋了，就是说它已经保存在一个不同的地方，或者早晚一天会泄露，或者是再把人带回去就泄露，所以不带反而可能还延缓机密的泄露。
我补充一句，
请讲。
这个对小龙的看法呢，我有一个不同的解读。我认为呢，这个王岐山将跟美国政府闭门谈判，这个闭门谈判中中方会提出交易或者是提出一些协议讨价还价，比如说不见得是把令完成带回去，有两种可能，如果能把令完成这个弄回去当然是最好，但是这个时候美方一定要对中方提出条件，比如说美方肯定已经拿到了机密，这时候让令完成回去，他要求中方善待令计划及其家族，至少保障其人权，这有可能导致令计划和他的家族得到一个重新的发落。但是如果令完成带不回去，我想中方会对美方提出一些恳请的希望，比如要求美方保存这些机密，冻结这些机密，不要拿这些机密来这个损害这个中国政府，尤其不要来对付所谓的中国国家利益。
好，听听夏一良教授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一个人可能没有那么重要，虽然讲令完成掌握了一些机密就是说，但是过去你想中共历朝历代经常有一些重要的人逃到美国来，他们有的甚至是国安部门的高官，在那个时候中方也没有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些人抓回去，如果他们真想抓的是一定有办法抓回去的，所以我想可能更多的是沟通，就是取得美方在某些方面的配合，但不见得非要把人带回去。
所以刚才我也讲了，我说这个令完成令计划他们掌握的这个这些机密到底对现在的习王联盟有多大的杀伤力，我对此表示怀疑。嗯，
而且尤其是考虑到令计划的家人，令计划的家人他们这个大家族很多人都是在中共的掌握手里，所以这个对令完成到底怎么做，我觉得也肯定有是相当的制约作用。
是 的所以那个他们也不敢，就是说就包括令完成他还要有顾忌，包括令计划本人也有顾忌。
何庆林女士，
我觉得关于令完成的重要性呢，走精神路线把它作用无限夸大了，当然能够吸引听众，但是那肯定不是事实。我只想说他是把双刃剑，如果要是暴露，那么令计划就坐实了是泄露绝密的国家机密，那么那个罪就比现在不知道往哪一个线路判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点。第二点呢，中办主任确实掌握了一些机密，无非就是那些内斗啦，至于那个家族海外财产分布图，说老实话跟天早就已经知道了，那个什么就是离岸金融解密报告里面除了江真还有周永康家属没有，其他哪个家属没有，所以暴露那三个人的东西又有什么对这个西王有害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纠缠于这个问题上，当做一个什么呢笑或者是听起来比较惊悚的故事听听就拉倒。
好，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多的外媒报道说到这个王岐山赴美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当然台面上最说得过去的就是他要推动中美之间的合作，促进这个中美之间的在这个猎狐行动方面的合作。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和美国、澳大利亚等主要贪官外逃的目的地之间呢都没有这个引渡协议，我想问一下各位还是首先请陈伯公先生来说一下，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引渡协议，这种没有引渡协议的这种现状对于把贪官带回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障碍？
中国据我所知现在只跟那个十几个国家有一些引渡协议，或者可能最近有所增加，但是跟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并没有引渡协议。这中间的根本障碍就是人权观念还有司法问题。比如说我认为中国在没有取得真正的司法独立和人权这个立国的前提下，西方很难给中国签订引渡条例，因为这个不仅涉及到一个人权准则、普世价值的问题。那么就像这有些经济犯人在美国或者西方，如果他犯法的话，可能不会判处死刑或者判处极刑或者受到虐待，但在中国就有可能受到酷刑、受到重判，甚至可能判处极刑，甚至为了领导人保领导人而那个。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不仅没有人权准则，在经济实际利益上，西方也不见得愿意把这些经济犯交给中国，因为在经济利益上，中方并没有形成一些，比如说互相的这个分享协议、利益分享协议，或者是这个赔那个补偿协议等等，这些方面，即便出于经济考虑，有的国家也是犹豫的。所以我认为这是王岐山来要谈，他会谈到引渡协议，他会谈到所谓猎狐行动，但是我认为只是说说而已，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因为时机还没有成熟。
刚才那个陈小龙先生您提到您觉得这个引渡协议方面是遥遥无期，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现在啊，中国和39个国家有引渡协议，最大的国家是法国，但是还有50多个国家呢是签立了双方的司法协助安排，美国和中国之间目前这两种情况都没发生。刚才破空已经介绍了，就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之间差距太大了。我想下一步的问题，王岐山可能是希望能够在中美之间达成一种适当的绕开现在司法制度上的障碍的办法，比方这个可以在这个中国的贪官进入美国的移民和这个签证的申请方面的一些欺诈行为，用这些做理由让美国把这些这个中国的贪官遣送出境，这样的话中国就可以把他们接收回去了。像这样一些灵活的做法，需要王岐山和美国的相关部门灵活的变通的沟通，但是要形成完全这个严密的这个引渡协议，中美之间的行政部门而不是中纪委出面，需要花相当的时间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纸面工作。
好的，下一位教授。
虽然中美之间现在没有现成的这个引渡协议，但事实上过去多年来一直有引渡的事件发生。比如说余振东，比如说赖昌星，就是说是加拿大佬，就是说这些呢都是有很多例子。但是还有一些呢是没有引渡，并不是说有障碍，而是说中美私下有一些交易，或者是有一些障碍。比如说过去余振生的弟弟，是属于国安部门的负责人，那他为什么跑掉以后一直多年都没有追回？所以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说，
我觉得引渡呢，那可能对一些贪官来说，中国现在逃的贪官非常多，不可能全部引渡回去，可能只是最重要的对其他的这个反腐事件有关联的，他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何庆林女士，
其实呢，美国虽然和中国没有引渡协议，但是已经在这方面开展了很多协作。就是刚过去12月呢，在中国监察部开展这个国际追逃非议讲习班，那美国专门派了专家去那里，跟大家讲课，培训这方面的专门知识。第二呢，就是事实上过去了，美国呢绕开这个一些司法障碍，帮中国解决了很多问题。像去年呢，追回的150多亿，追回的50多亿那个钱财，大多数就来自美国。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美国会跟中国达成某方面的协议，这是出于3点考虑。第一点呢，出于这个道义考虑。那么中国和这个美国都是联合国反腐公约成员国，有这个条约义务。中国反腐呢也有政治正当性，所以还必须协助。第二点呢，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目前并不是特别好。尤其是在刚才这个亚投行发生的事情上面呢，美国已经非常孤立，连那个瑞士都已经准备作为一线创始成员国加入这个亚投行。就等于昨天呢，中国财新网杂志发了一篇文章，说在亚投行问题上，美国完败，中国完胜。美国必须要考虑一下，不要再在这方面呢，和中国太过不去，否则今后在各方面合作都不会太顺利。我想有几个原因啊。就是这样。
好，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中国这个猎狐行动。我们知道中国的猎狐行动，中国的官方自己把它说的是成就很大哈，那么有非常大的成效，追回了不少的贪官和这个资金。那么我现在想问一下，比如说现在还有哪些重要的贪官在逃？那么猎狐行动是不是就中国而言，中国是不是真的要尽一切努力把这些海外贪官追取回来，还是说有没有其他什么方面的政治考虑？陈木先生，您的分析是什么？
这个海外猎狐行动，追踪以来，据说抓回了150个贪官，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些贪官都是一些小猫小狗，都是一些小官。那么至于说到美国跟中国的合作，也是针对低层官员，比如说最近有一个什么叫乔建军及其妻子说可能要被遣诉，也都是非常地区级的地方性的一些小官。所以是根本没有涉及到任何高官。我认为中共在搞选择性反腐，他也必然搞选择性的猎狐。比如说，如果你不能把高岩或者李小勇弄回去，我就根本不相信这个猎狐行动的真心。高岩原来的这个电力部长、云南省长是李鹏的亲信，他的出逃让国家损失了45亿美金。那么李小勇，李鹏的二儿子，他因为新国大案这个出逃逍遥新加坡，跟那个这个叶飞的女儿那个叶小燕，后来前不久还在香港开游船豪华游轮撞死了人，中共都是不闻不问。说如果说高年李鹏这样跟高层相关这样的这个高级官员不能被追回，根本纹丝不动的话，这种所以猎狐就是选择性猎狐，所以我根本不认为中国政府对所谓猎狐是什么认真的，有多少诚意。
陈小龙先生，我知道您对于这个猎狐最终的这个彻底性也是有一些怀疑，那么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就习近平并没有打算把海外的狐狸一网打尽，因为如海外的这些贪官潜伏已久，都是旧案。如果要想把海外的贪官一网打尽，习近平必须在中国国内开展全面彻底的反腐，把所有的腐败官员全部查一遍抓一遍，这样子才能够把海外贪官的案子办清。如果这样办的话，党的各级干部就没有几个在位子上了。习近平不会这样做，而且已经明确宣布18大以后不收手的，还有这个如果是举报数量不集中的，他都会放一马。换句话讲，大部分海外的贪官未必习近平打算抓，他的真正目的是形成一种气势，对国内的贪官造成压力，让他们不敢再往海外逃跑。
好，我们再看看美国方面的这个态度哈，因为刚才大家提到，就是说如果中国要跟美国签订这个引渡协议，那么中美之间这个司法差异哈会有很大的障碍。那么我们知道，您在学界智库您有相当的了解，夏梁教授，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最近有不少的学者提出对中国反腐会危及这个中国的稳定和这个共产党的统治，那么您觉得这个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美国在反腐方面和中国的合作，或者是有没有任何影响？
我觉得现在因为中美关系处于很微妙或者很敏感的时期，
所以说中美双方呢要想进行紧密的合作，首先需要沟通，消除一些误解和障碍。所以我觉得这个王岐山这次来访有很大程度上是在做这样的工作。那么这个讲到就是说政界学术界对中国的政府的看法以及对王岐山的看法，我想过去主要是一些比较在经济方面的一些认识，王岐山很有能力，本来是应该是做总理的合适人选，但由于中国的这个政治派别权力这个分布，所以造成了这样一个很尴尬的局面。所以王岐山对这个自己没有当总理实际上本来是耿耿于怀的，但是放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上，现在他有了尚方宝剑，他基本上就是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所以这个王岐山其实现在反而不觉得那个总理的位置这么重要了。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说最近像David Shambaugh这一类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为什么对中国呢由过去非常的赞美，现在呢就变成了这种不看好，甚至说很快就要崩溃。我觉得其实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这个大倒退，造成了失去了民心民意，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也失去了海外学界的一些支持。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像沈大伟这样的是带有标志性的美国学者，对中国问题非常有研究的，他都能发出这样的信号，尽管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这反映了就是在海外市场这个习近平这个上任以来的一些做法也是不得人心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要花大力气和成本来疏通这个道路，想办法让美国或者美国政府对中国能够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
好，何经理女士，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觉得就是据您的了解，美国的朝野对于王岐山的个人印象如何？尤其是刚才因为夏一良教授提到由于王岐山和习近平的这个亲密的同盟政治同盟关系，那么他认为王岐山访问美国呢有为习近平铺垫和私下沟通的这个意味在里面，那么您对这种看法怎么看？
他这个看法不当然是成立的，但是问题呢，我觉得各国呢和这个中国的合作吧，现在呢就是尽管我们大家都希望不要合作，因为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尤其是在人权方面啊，大家都希望他不要合作。问题是，我看到的是加强合作，比如这个亚投行的问题，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这就不重复。其次呢，在引渡协议方面呢，加拿大总理和驻华外交部长都已经公开表态，说了加拿大不欢迎这些贪官住在那里，并且呢和中国呢取得了一项谅解，就是中国承诺回去不判死刑，加拿大政府在国内有所交代，这样就可以了。和澳大利亚呢已经签了那个引渡协议，美国中国已经签了字，那个澳大利亚正在等候这里国会批准。那么如果要是澳大利亚呢这个是成立的话，那么高盐和这个曾庆红的 H 就比较危险了，因为他们都是在加拿大最明显的。至于讲到这个猎物彻不彻底呢，我个人认为无论是意愿和这个技术上都不可能彻底，因为每一次猎物引渡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司法障碍。司法障碍呢就是这些西方国家都讲究无罪推定，如果你要讲这个贪官的财产是腐败所得，你得证明他是腐败所得，他在海外的房产，你得证明他的钱就来自于那个腐败所得购买的，这个中间是曲里拐弯的过程。外国不是特别理解中国这种一家两制以及委托亲戚开公司利用权势赚钱，所以这个证明的过程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过去几年吧，总共抓了这个680位，2014年把了570位。我觉得这个成绩就是这么两三年以来呢已经很大了，但是要想一网打尽我觉得是很困难，大家也不要做这个指望。
好，再请教一下请讲。
关于王岐山呢，我想补充几句。我觉得习近平派出王岐山访美是非常恰当的人选，因为王岐山啊，美国人对王岐山的印象据我了解是相当不错，说王岐山有个人魅力，比如说他风趣幽默，另外他在这个很懂经济，他曾经跟美国谈判的时候呢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对手，但是往往对很难对付的对手呢这个别人还表示钦佩。而且王岐山我觉得他是在中共现在高层中智商最高的一个人，能力也最高的一个人，足智多谋。王岐山，而且我认为如果说中共现在还有改革派的，王岐山就是一个改革派。王岐山他手下有一个这个支持他的网站或者报纸叫财新网，财新杂志， 这个杂志才这个网站经常发表一些惊人之言，比如说上次郑永汉倒下的时候，发表一篇文章叫《周老虎终于倒下》，里边就反思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反思了最高领导人的产生，说这个没有民主选举就没有权威性，容易引发党内不规范的这种内斗和竞争，那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反思。这次人大常委会开的时候，财新网又登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反思人大，说人大的困境，就说了这个代表性问题，说根本没有代表基层，没有代表民众，而且这些代表没有议政和参政的能力，而且提出整个人大常委会的功能都提出了质疑。像这些大胆文章，这证明王岐山本身他是有改革的能动性，他有这个推行法治中国的意图，当然能不能推行到是一个难度，因为他面对一个现实问题，他也很现实，所以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我相信他来美国应该说对习近平的这个本届政府的政策会做出一个充分的解释，有利于中美双方的高层的互相了解。
好，因为是一个时间的限制，我想再请大家很快的就两个焦点的问题，也是以反腐大背景有关的。那么一个呢，就是中国最高法院哈，最近就这两天呢公布周永康有这个非组织政治活动的罪名哈。那么大家都认为这个罪名是非常有深意。那我想请陈晓农先生首先来点评一下，你觉得这个罪名的深意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非组织政治活动，以前我们都知道这个共产党里面有个词叫做非组织活动，意思是下级反对上级，特别是反对高层。那么这一次呢，他加了政治两个字儿，我想把它用中国人熟悉的一个词儿来解释就简单了，就是谋反。实际上共产党不能够说下级要反对上级就是一个大逆不道，但实际上这个专制政体和这个一党全党服从中央服从一人的这个制度在共产党里从来没有变过。九龙治水的时候，这个胡锦涛不管这些，所以整个中国实际上是乌龟翻潭。现在习近平想改变这个局面，面对的就是一大堆对他不服从的人，他是拿周永康、薄熙来开刀，实际上这两个人背后还有庆庆王。
好，夏以良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些人说这是首次出现这样的活动，那不是。你看中共历史上有很多次，无论是从所谓红军长征时期，到了延安之后，以及1949年之后，比如说高饶反党集团，按照他们的官方说法就是非组织活动，因为他们好像获取最高权力，但事实上后来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饶漱石跟高刚有什么私下的接触。所以这个完全是这个栽赃的。但后来有什么林陈反党集团，说是林彪跟陈伯达有勾结，但是后来又改了说法，后来变成了林彪和四人帮的这个反党集团。所以这些都是这个捏造的一套东西。其实党内它存在着党派或者是山头的之争。那你比如说过去一方面军、四方面军，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根据地都有自己的派别。其实到了中央之后，很多高级领导人也是用自己的部下、自己的那个势力范围的，包括邓小平掌权以后，也是用二野的人用的比较多。所以这种情况一直存在，那就是共产党它没有一个党内民主机制，所以造成了所谓非组织政治活动，这也是很正常的。要不然他怎么来？包括郭伯雄那个所谓军队西北帮，徐才厚的所谓军队的东北帮，
对，
他都是要有这个帮派，他怎么来？包括团派，包括习近平现在的太子党，那不都是属于这个派系活动吗？
好，何先生女士，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联系到最近两会期间啊，也有军方的官员指责徐才厚担任军委副主席期间呢是要架空军委主席胡锦涛。那么不管是对于周永康还是徐才厚，这些指责都让大家觉得，就是早先是以经济问题提出他们的问题，然后现在又有政治罪名，似乎坐实了这个外界有关这个反腐是假、这个权斗是真的这个猜疑哈。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些案子本来的出发点就是权力之争。周强的报告里面谈到这个非组织政治活动，已经谈到它的目的就是谋取权利啊。这一点呢，倒是为什么经过几年又回到了它的实质原点，这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我记得这个当年薄熙来刚刚进去的时候，温家宝说过路线斗争，后来被党内反对，认为株连太多。那么这几年呢，就是以反贪为名啊，就是清洗这个权力之争的对手，范围已经非常宽了。现在呢，就大家呢，尤其是提出反腐永远在路上，中国的官僚已经感到非常危险，好像觉得头上悬了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所以我一直有个想法，这一次突然又回到原点，是不是为了安抚这些官员，就是以后的反腐 不会漫无边际，没有参与权力之争的也会反进去，所以又颁布了两个附带说明，就是十八大以后仍然不收手，还有呢就是名分，就是检举名分特别大的。那么就是如果要是有了这两点，那就不管你参与不参与，就都那个啊，都会被列为反腐目标。
好，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了安抚这个官员。
好，陈
讲
先生有要补充的，请讲。
对，这个徐才厚和郭伯雄把持军队的做法是江泽民安排下来的结果。胡锦涛时期，胡锦涛只是个虚军，军权实际上在徐郭两人手里头。现在习近平想改变这个做法，但是他不能够把这个夺回军权，然后排除江势力掰到桌面上来，因为这是个拿不上桌面的事儿。所以他得用反腐败入手。所以现在从徐郭两家的腐败案入手，他现在把钉子拔掉了。然后下一步他能不能够在军队里全面清洗徐郭势力，现在看来还是一个难题。
我再补充一
句，对不起，请先让
夏空这个军委主席这个情况以前也有过啊。其实华国锋当军委主席到底能不能掌控军队是一回事，还有呢就是说赵紫阳曾经担任过军委第一副主席，但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的兵权，所以架空的情况一直存在，包括江泽民下台之后一直想掌控军队。那现在呢，那个习近平就不甘被摆布的这种现状，就是说他一定要自己亲自掌握军权。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我觉得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徐才厚的死的时间是非常蹊跷的。我甚至怀疑这个死啊，因为早就有人传说他早就死了，还有人传说是不是在快死的时候，江泽民死的时候下一种药啊，或者是减少给他的治疗啊，他自然就死掉了。所以这个时机选择的非常恰当，死的正是时候。
好，听你陈梦片最后。
我补充一句，刚才那个何庆莲女士讲到一个安抚两个字，我很赞同。我再补充两个字叫警告。就这个非组织政治活动啊，其实这个不可能，这个罪名不可能拿上法庭，无外乎就是说另立中央，密谋政变，在背后另外搞一套。但是中共本来就没有产生领导人的一个合法机制，你们这样商量产生一个领导人，别人就不可以那样商量产生一个领导人吗？所以说这个拿不上台面。但是呢，它恰恰起到两个作用，把这个时候把这个东西端出来，它一个是安抚，就是告诉了一些政治老人和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那些不满的人，就告诉说处理周永康虽然会以反腐会以滥用之前的名义，但是由于他这个搞非政治非组织的一个政治活动，所以我们处理他，但如果你们不搞那些活动不会追究。另外还有一个警告的作用，也就是警告政治老人和其他的一个常委或者委员，只要你们不在背后搞名堂，只要你们支持我习近平中央，我就不会办理。因为最近的中国媒体啊，把这个习近平的反腐比喻为延安整风，比喻为古田会议。延安整风是什么？就是归队，就是整理大家，整到你归到毛泽东那个路线上为止。你归了，我就饶过你。也就这次反腐，就是拿反腐来整。说你这个归不归，承不承认习近平的中央，承不承认习近平是绝对权威？你承认了，我就放你一马；不承认，对不起，我整到底。说这个政治企图非常明显。
好，
我再讲一句话。
好，请讲。
徐才厚的死，刚才叶良谈到他死的正是时候。我觉得很多贪官，特别是他这个军队的这个行贿的将领，现在松了一口气，因为行贿的记录被徐才厚带走了，以后可能就死无对证了。
好，有关王岐山访问美国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李光耀病危，新加坡模式是否再起争议，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三月二十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最近病危，引发了世界媒体对于李光耀的政治遗产及其新加坡模式的讨论。李光耀被誉为新加坡国父，他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30多年，任内创造经济奇迹，使新加坡从一个缺乏资源、毫无实力的小国发展为世界上经济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他开创了将开放经济和威权政治结合的新加坡模式，并提倡所谓亚洲价值观，在亚洲和世界都享有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但是其压制异见和一党独大等特色也引起相当的争议。 那么李光耀最大的成就和局限在哪里？为什么历任中国领导人都对新加坡模式推崇备至？这个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在近代世界史上，作为这个新加坡的建国之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呢是一个传奇人物，在亚洲尤其有相当的影响。我想，夏以良先生，请您先来说一下，您觉得他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局限分别是什么？
首先他是一个政治强人，他是一个非常睿智的而且是有胆略的人，他这个得力之处是在于过去殖民地时期留下了一些这个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啊、民主的一个基本框架，虽然他没有完全的就是说摆脱一些专制的影响啊、但是呢他在经济上在新加坡这个腾飞的过程中确实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他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所以后来这个所谓新加坡模式形成对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示范或者是影响作用，那中国领导人很多都表示美国的模式无法接受，可以学习和借鉴新加坡模式。那新加坡模式呢就是把威权政治跟这个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结合的比较好但是要讲缺陷也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威权模式下它是有可能把这个封建专制的一些东西呢加以应用的，包括李光耀这个父子包括家族的这样一个权力和财富的结合，这些模式呢恰好是中共官员津津乐道的方面，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李光耀这个模式到底能不能在中国复制，我觉得一个是不可能复制它是一个小国或者一个城市模式，第二呢就是说在从复制的这个效果来讲的话肯定是弊大于利。
好，再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
我觉得呢李光耀的模式一般的介绍成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恰好忘了一条最重要的，就是完善的法治。刚才这个夏以良先生已经提到了他那个就是西方统治的时候留下了那个法治因素啊，我觉得李光耀最大的特点就在这里。那么就是他这个模式呢，如果你要讲在这个90年代以前他是不是有缺陷不适合新加坡，我觉得不是，因为任何模式都有一个时空限制。那么在李光耀在世的时候李光耀在位的时候，应该说这个模式是相当成功，把新加坡从一个半现代化的小国家就是引导到一个独立和现代化的国家，并且在前期成为这个四小龙之一，在其他的三小龙衰落以后，李光耀又及时的调整了政策，尤其是调整了这个资本吸引政策，那么吸收了全世界很多富豪高资产净值人士呢定居这个新加坡，这样呢就保持了新加坡呢在其他三小龙都衰落，新加坡还一枝独秀，这些没有大胆略，没有眼光，没有魄力，我觉得他是做不到的。至于这个李光耀去世以后这个模式会有什么问题，我觉得那是后人的问题，不是李光耀创立这个模式的人的问题。
好，陈耀荣先生，您觉得李光耀留下的最正面的和最负面的遗产分别是什么？
正面的很简单，就是用积极的和适当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负面的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李光耀过分的强调所谓的只有一党专政，这个一党执政才能够保证政治稳定，才能够这个保持政策连续，才能推动发展。那么我在这里想进一步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新加坡模式？这五个字不是新加坡造出来的，是中国造出来的。换句话讲，新加坡模式不在新加坡，在中国。新加坡的政府是控制媒体，从事大量宣传工作的。但是如果你他同时英语是他的国家语言，如果你用 Google 去查一下英语的 Singapore model 新加坡模式，你只能找到新加坡模特，没有这个词儿。新加坡政府从来没有这么宣传过，把它归纳成微市场经济加威权政府，那是中国和海外华人学者的贡献。换句话讲，这个东西可能不存在。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他所谓最正面的遗产就是李光耀首创了出口导向型经济，让新加坡一个左耳小岛国成为就从第一世界跃为第三世界，在经济上非常成功，实现了现代化。但是他的反面的遗产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他是对抗民主自由的一个反面样板，他是整个
20世纪民主潮流中的一股逆流。这个而且这个他所创立的这个所谓的新加坡模式，扼杀了新加坡人民的创造力。新加坡整个看新加坡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只有李光耀这一个名字，其他都没有。他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舶来品，都是拿来主义。他们在别的方面都没有建树，没有作家，没有科学家，没有什么影视作品，没有什么科技产品，毫无创新。也就是他这个模式整个的扼杀了新加坡人民的创造力。
嗯，好，我想那么新加坡模式当然它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的这个经济哈奇迹。那么我想听夏一良教授您来介绍，也就是说你觉得李光耀把新加坡的这个经济从一个没有资源的没有经济实力的国家推荡到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这个经济水平，你觉得他靠的是什么东西？
他主要是一种扬长避短，就是说其实跟日本的模式也有很类似的方面。那你要说他有没有自己原创的 R&D， 或者说这个在人家发明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啊，改进啊，我觉得这方面呢，这个不能完全否定他。
对，
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成为四小龙，他不是没有他的道理的。另外讲到他这个有些方面啊，我还觉得李光耀历史上做的一些事情，大家还不能完全抹杀。比如说他对共产党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对，
他不是那么从心里边支持共产党的。虽然后来跟邓小平跟其他人也有一些合作，他跟邓小平曾经提出过要求中国不要再对东南亚进行这个革命的输出，尤其是停止在缅甸搞红色革命。所以后来呢，邓小平采纳了李光耀的这个建议。所以有些事情呢，我觉得李光耀他还是有一个底线的，他不是那种完全没有底线。当然他在这个政治利益和家族利益的结合的时候，他也会很讲现实政治。所以这点我是觉得是应该这样看。嗯，
好，何庆莲女士。
我觉得对李光耀的评价呢，咱们中国人投射了太多的中国的什么呢思维。因为中国共产党呢主张新加坡模式，所以我们大家呢就特别反对。其实我们考察新加坡模式主要是看它对新加坡带来什么。刚才那个陈破空先生讲到新加坡呢没有多少作家，没有什么文艺作品啊，没有什么科技发明。我觉得呢这都是事实，但是新加坡是一个人口很少的国家，产生这些人才是需要有一定的人口基数。但是有一条，我觉得李光耀，我自己呢是对李光耀这一点我相当佩服，就是管理。不能说管理不是一种创造，他对这个他的设备管理还有经济管理都做得相当成功。我就举一个例子，在这个96年以后，他已经看到这个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衰落和转移到中国去的危险，于是他制定了相应的资本政策，低税收，就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这个取消资本所得税。然后再就是他的法治，让这个银行管理系统呢特别完善，信用很好，所以亚洲的富豪有一半都是取得了新加坡的国籍。我们知道的就有巩俐，还有这个 Facebook 的创始人之一爱德华沙维宁，他们现在都已经放弃那个沙维宁放弃了美国国籍，加入了新加坡。巩俐算过一笔账，说他每年如果收入1000万，那么在这个新加坡他可以多得250万，少交那么多税。所以他就现在成为全世界流动富豪的云集地，这样呢就把这个新加坡的金融经济推向了高潮，也推向了一个什么呢世界领域。我觉得这一点呢其他的国家都做不到，至少是亚洲其他的国家做不到。
我插一句，
请讲。
就是说过去呢这个新加坡在苏州有个工业园，当时一开始还合作的不错，但是后来发现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呢是他不能够接受的。后来李光耀后来就很气愤，觉得这个东西是破坏了他们原来的协定。后来呢就决定从那个新加坡工业园撤资。后来新加坡撤资之后呢，那个苏州又搞另外一个新的开发园。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明了，就是说李光耀他对中国的这种模式，他有很多质疑的地方，他有很多不能接受的方面。
说到刚才何庆莲女士提到新加李光耀作为一个就是统治者吧，他在经济上的管理上非常实用主义，而且做的也确实不错。但是我想听陈小龙先生或者是陈鹏先生，先请陈小龙先生点评一下。我们知道就是新加坡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压制意见，还有就是乃至比如说他自己的儿子后来继任，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种世袭制，还有他对这个一党独大的这个长期的这种坚持等等，甚至乃至家族方面的财富也有相当多的传闻哈。那么请您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在西方国家面临的一些什么样的批评。
除了李光耀个人的专制型性格，还有他把老百姓当顺民，这个除了洗脑，然后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剥夺新闻自由，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新加坡有两大国营公司控制着新加坡整个经济命脉。
嗯，
一个是大马锡公司，一个是新加坡国营投资公司。而这两家公司最大的特点是，据说它和政府高官有相当的关系，但是这两家公司从来几十年了不公布财务报表。为什么？这是很不正常的，只能说明里面有一些名堂。那么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和新加坡政府自己都不使用新加坡模式，而中国使用，无非就是为了给中国政府的这个统治模式提供一点证明，提供点合法性。但是中国政府对新加坡模式的态度其实是社工好龙，就他并不是真喜欢新加坡模式。原因是新加坡还有表面上的议会民主，这个是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的。李光耀是反共的，中国政府当然也不爱这一点。所以新加坡模式只不过是中国政府造出来的一面旗帜，套在自己身上给大家看的。
好，说得很好。好，我们再听听陈伯公现在的看法。
我在2008年夏天去新加坡考察，颠覆了我的很多印象。我在去新加坡之前听了很多说法，说新加坡的模式怎么样。首先，我看到新加坡河，这条河是连接内陆跟大海的一个河流，那种昏黄混浊污染之中令我吃惊。这个新加坡是靠那条河发展起来的。另外说新加坡很清洁，那个街道是很清洁。后来我明白了新加坡为什么清洁，它跟日本不一样，日本也很干净清洁。那个新加坡是靠重罚，针对华人的习性重罚罚出来的一个清洁，但日本是靠国民的自觉性得出来的。另外说新加坡人很礼貌，这个我看到其实新加坡人很冷漠，没有日本人那种笑脸，没有台湾人那种热情。另外这个还说这个新加坡啊，这个是廉洁，没错，它是这个高薪养廉，但是当地人告诉我，这种高薪良言非常可笑。就新加坡政府总理的这个年薪，当时205万美金，那么是美国总统的5倍，韩国总统的8倍，法国总统8倍，韩国总统的10倍，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个年薪。那么另外说这个政府很廉洁，当时新加坡的听了就笑了，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李光耀什么都不当，他有个职务，他一辈子都当，叫什么呢？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董事长，也就是整个国家的财富掌握在李家手上。他你想想，他是个投资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儿子还继续当总理，整个国家都姓李，他还用得着贪污吗？他随便拿就行了。说另外这个还有，我在这个国家访问的时候，我还看到一点，就是他那个这个国家是600平方公里，但是他那个总统府、总理府合在一块儿呢，他们那个一栋楼啊，占地是1100亩。我去访问的时候，走过了长长的草坪和长长的坡道，走了半小时才能走到那个巨大的公园，才走到那个中心坡顶上，看到那个所谓的总统府。但是我下山的时候，我很生气，为什么生气呢？在街道对面，乌节街那个对面呢，有个小公园，足球场那么大，那就是人民的公园，就叫做什么伊斯坦纳什么公园，就是人民的公园。人民的公园是那么的小，而一个总理府是那么的巨大，这就是恰恰一个新加坡的对照，就是政府高高在上，人民匍匐在下那么一个局面。还有他们把外劳安排在北部，有个人专门开车，一个朋友带我去看北部，他你看看新加坡，把那个孟加拉的外劳，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还有印度的和中国的外劳安排在一些坟地里面搭一些坟地中间加一些简易的那个简易房。他说白天上班拉他们去工厂，下班拉他们回来，没有公共车去，他们形同野鬼，那个野兽住在那里，说这是完全的歧视外劳。
好，说到这个李光耀，我们知道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政治遗产，就是所谓的这个亚洲价值观。那么他是把这个所谓亚洲价值观呢，作为和西方价值观一种对照的一种观念哈。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中国也是对他评价很高，那么认为他的这个所谓亚洲价值观对于亚洲国家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那么何庆莲女士，你对这一点怎么看？
亚洲价值观吧，说穿了就是这样的：政治上崇拜威权，经济上家族经济，然后呢就是文化上呢就是政府管制舆论。这些呢应该说，这个亚洲价值观呢，早就已经破产了。李光耀呢，在这个2004年他们那个人民什么党啊败选以后，就是那个以微弱多数当选以后，他已经知道不行了，所以呢就退出这个执政的位置。现在呢，就是李显龙有明显的李光耀依赖症。李光耀如果去世以后，李显龙能够解脱这个依赖症，另起炉灶创新，把刚才陈破空先生谈到的这些问题逐步解决，那么呢，他就是一个李光耀的好儿子。如果要是他不能解决，只能够是 不李光耀的后尘，按照李光耀的那个旧有模式统治新加坡，新加坡肯定会出问题。因为现在的新加坡人民不是这个60年代的新加坡人民，那时候的人民呢，民智没开启，权力意识没觉醒，经过几十年，这个新加坡有民主无自由啊，这种生活以后，老百姓的权力意识已经觉醒了，我觉得呢，应该会有一个改变，既是个挑战，也是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呢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坏，也可能向好。
好，夏一良教授，
我觉得这个亚洲核心价值观，他在这个倡导方面呢，倡导的是礼义仁爱，也就是所谓的儒家思想。当然不完全是说中国的，它可能是整个亚洲所共同的一个精神遗产。然后呢，他在实践上面表现的是特别注重家庭亲情关系，注重这个自己的这种团体或者讲利益圈子。所以这种做法呢，可能就会跟法治、跟这个自由民主有相悖的地方。所以核心价值观这个到底是谁来赋予，是官方赋予还是民间赋予，还是大家广泛的认同，直到现在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核心价值观。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亚洲价值观，李光耀提出来这个说法是个伪命题，因为不存在亚洲价值观。李光耀的说法无非就是想证明亚洲特殊论，这个民主自由在亚洲不能完全适用。实际上亚洲各国，比方韩国、日本还有印度，他们的价值观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他们都认同民主自由。亚洲四小龙当中，韩国、台湾还有这个香港其实都在要求民主自由。所以这个，而且最大的问题，你要李光耀想把亚洲价值观推广到把中国纳入进去，但是李光耀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中国、越南和北朝鲜这几个国家是被来自西方的另外一种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给征服了。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价值观和亚洲绝大部分国家的价值观毫无关系，而且是完全对立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从来就不是不存在。
好，我想听听陈伯伯先生意见最后，因为我们知道哈，就是说中国的官方媒体在提到李光耀的时候，经常引用他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他不赞成一人一票民主制度，这种制度呢会造成社会的崩溃。那么中国政府对他这句话是非常的欣赏，那么这个也和李光耀推崇的这个亚洲价值观是一脉相承。那么您的看法又是什么，对于亚洲价值观？
李光耀是中共领导人的教父、导师、老师，在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受到非常大的启发。李光耀告诉他用威权政治来发展经济，而且中国也是那么大人口，这个邓小平听了言听计从，觉得这个而且看了新加坡模式非常成功。邓小平还在这个新加坡的郊区贵宾山上种了一棵树，但是我去看的时候那棵树已经死亡，用一棵幼树代替，在跟那个深圳锦绣公园一样，邓小平种的树都死了。那么这个邓小平把新加坡模式搬到了中国，就在那一年的12月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确立了就是这个政治搞死、经济搞活这个所谓的这个改革开放路线。那么后来的江泽民、那个胡锦涛他们，包括汪洋都在谈新加坡模式，但是李光耀本人他是矛盾的，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在谈亚洲价值观的同时，他在外交上是亲美的、亲欧美的，他的这个法治是英式留下的法治，而他是要求美国驻军，要求美国来保障新加坡的安全，美国的军舰可以停靠那个新加坡，所以他这个实用主义就是把那个表面上在政治上呢他是在亲中，实际上呢他在这个国际事务上是亲美，所以最近呢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刚才何青莲讲到2011年他的选举失败，这个人民行动党只得了60%的选票，是最失败的，以前都是90%、95%甚至100%，那么他辞去了执政，而且反映了新加坡的人在要求民主，在一个执政党控制全部的资源情况下都有40%的反对票，说明新加坡的民主呼声已经高涨，他已经看到已经这个他的模式已经示威。那么说中国不能实现民主，只能对这个中国有利，事实上对中国有5000年，什么叫做崩溃，他说中国一民主就会崩溃，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无外乎就是改朝换代，无外乎就是换一个朝代，按现代的观念就叫政党轮替或者叫做政权轮替，可能有短暂的一些冲突或者是不平静，但整个中国历史看来都是说人心失定，总的来说是那个大的大治，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模式啊，在这个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生命力都在疲软。
好，陈小龙先生有什么要补充的，请简短一些，我们时间不多。
对，我觉得李光耀关于中国不能走自由民主道路的这个判断将是他墓碑上的一块这个耻辱。原因是中国早晚一天会摆脱专制，虽然中国被共产党改造的整个社会非常畸形， 这个走向民主自由道路会比较漫长，可能要花很多时间，但是中国不可能永远专制下去，中国老百姓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不可能永远当顺民。
嗯，
李光耀自己的这个李家天下在他去世之后很快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新加坡的民主自由化将会比中国顺利得多，因为幸好李光耀不是共产党。
嗯，好，最后我想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李光耀一直和中共的领导人一直亲善哈，并且就是关系也非常好，但是我们知道在西方媒体有个看法，就是李光耀呢是政治上亲中，安全上亲美，他和美国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而且邀请美国呢驻军新加坡，那么你觉得他的亲美政策里面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有没有一点制衡中国影响的这个考虑在里面？
我觉得你刚才已经事实上谈到了，
嗯，
政治上亲中呢，是因为他的威权政治和中国这个政治吧，
嗯，
是同质的，所以呢有亲和感。那么，但是中国如果强大，他又感觉到威胁，所以他安全上要依靠美国。
嗯，
他的这一套理念被亚洲国家呢发展成什么呢？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成为东南亚、东亚很多国家的共同奉行的原则。但是李光耀呢，对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的判断是错误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判断也是错误的。这一点，比如他关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他认为就在六年前，他还说还会持续十年、二十年。那么大家现在都知道，经济增速已经不行了。
嗯，
所以这些预言式的判断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评价李光耀，承认他对新加坡过去曾经做过的贡献。承认他对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间的努力，我觉得这就行了。
嗯，
不要把它当作一个中国的经典范本。这
样，我提醒大家不要完全忽视李光耀近年来其实对中国政府的很多做法是保留态度的。
嗯，
他后来在一些公开谈话里边，其实间接的对中国未来这个趋势做出了警示。我觉得这个李光耀在有些方面的可能是维持他自己利益的需要，但是在一些大的这个一些价值观或者是一些制度方面，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些判断。
嗯，好，陈伯文先生
啊，但是
我补充两句哈，
对不起，
等一下，
等一下，青莲女士，请简短一些，嗯，我们时间不够了。
本质上，李光耀是排斥民主的，比如他嘲弄印度的民主制，认为印度的民主从来没选出一个强有力、高效政府，政治软弱无力。他对泰国那种什么呢草根民主当然是更不屑一顾，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其他国对于这个美式民主他知道在亚洲呢行不通，这些判断呢他有些对有些不对。
嗯，好，最后陈伯公先生，
我来说两句。这个李光耀在最近几年他对中国的崛起感到非常不安，他公开的呼吁美国重返亚洲制衡中国，他说他不相信中国如果来领导世界能像美国战后那样善待小国或者他国，说美国在战后维持了社会那个国际秩序，但中国不会，他对此表示怀疑。李光耀这样一个思想其实对他自己是一个嘲讽和讽刺，因为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在他的教导之下，他虽然比邓小平年轻，但他是邓小平的教父，那么中国的模式按照他的设想崛起，但崛起之后让他自己都感到了害怕。但是我们反过来想，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中国，崛起的是一个民主的中国跟世界亲和的中国，他绝对不会发出那种危险的呼吁。所以最后李光耀不仅在他的这个模式上破产，对他对中国问题上的自己都已经走到了一个绝路。
嗯，好，陈小龙先生最后只有30秒的时间。嗯，
好，其实李光耀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他组织东南亚国家同盟，这个同盟的针对者就是中国，所以李光耀有一句名言，新东南亚国家不怕俄罗斯熊，但是害怕中国龙。实际上李光耀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对中国有高度的警惕，这是他的遗产，但是中国政府现在不会再谈这个事儿。
嗯，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各位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我们今天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而且大家的这个也提供很多很深度的分析哈，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野良先生、程晓农先生、何青莲女士和陈伯公先生。那么我想在此在最后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呢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那么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